即將離任的美國駐中國大使布蘭斯塔德，他說他們一直致力於在美中兩國關係的公平互惠，但是遺憾的是每次美國作出努力，中方都沒有回應。而特朗普認為美國一直在這裡被中國佔便宜，為了改變現狀，美國在2018年對中國掀起貿易戰，並且開始限制中國龍頭企業華為。今年美國的中國政策更加強硬，華盛頓對中國外交官和記者加以限制，關閉休斯頓的中國領館，多次批評中國在南中國海、香港和新疆地區的行為。同時美國政府亦都使用了譬如出口管制和制裁等的傳統手段。根據特朗普政府的說法，這些一切的一切背後只有一個原因，就是國家安全。在這方面美國政府擁有很多的工具，不單止局限於行政部門，還包括國會和司法機構，一些工具影響廣泛，而另外一些手段直接要害。這些是一個壓制戰略。華盛頓智庫美國國家利益中心國防研究主任哈里卡奇亞尼斯對美國之音說，美國重新拾起了冷戰時期對抗敵人的姿態，這些影響深遠，這些將會影響美國未來數十年的外交走向。中國在2015年提出了中國製造2025這個政策，顯示出中國開始轉向高科技的行業，並且意圖壟斷包括人工智能、機器人、綠色能源車輛、太空領域等關鍵技術的行業。中國崛起的方式是他們在市場、經濟或者是民主政府社會沒有看到過的，他們針對的是美國最先進的技術，之後用這種技術來強化和支持一個威脅到美國的意識形態。霍金路威法律事務所合夥人阿傑昆特姆卡拉對美中貿易委員會這樣的表示的。白宮在2017年的國家安全戰略之中指責中國挑戰美國的利益，威脅美國的安全，破壞美國的穩定和繁榮。此後特朗普政府使用了系列的經濟工具來壓制中國，這包括施加關稅、出口管制等的手段，來壓制中國國有企業或者是與政府有關係的大型企業佔據諸如人工智能、電動汽車、5G 等決定21世紀經濟霸主地位的產業。美國國家利益中心的卡奇亞尼斯說，但是過去有幾個月，他想是過去一年美國開始改變這種做法，開始聚焦於中國帶來的外交戰略和地緣政治的威脅。美國在2020年5月公布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方針，正式確立美中兩國的競爭關係。它的結果是美國開始了一種動員全政府的對華政策，就是跨越各個政府部門向更深更廣的全社會方向發展，對中國進行制衡，美國政府稱之為全政府模式。美國蘭德公司國防問題高級研究員何天木對美國之音說，全政府模式顯示出美國意識到中國帶來的挑戰來自方方面面。卡奇亞尼斯又說，這些意味著美國正是使用360度的視角來審視中國崛起對亞洲的影響，並且竭盡全力對它進行壓制。全政府概念強調的是全面性和整體性，並不局限於政府機構，可以包括社會的力量，亦都不局限於本國政府，可以包括盟友和夥伴國的政府。全方位工具箱包括外交、經濟、信息、軍事。在這種模式之下，美國綜合外交、經濟制衡、信息戰以及軍事同盟，全面應對中國帶來的挑戰。強大的軍隊顯然是美國國家安全的首要保障。在過去幾個月，在特朗普政府對北京進行外交攻勢的同時，美國國防部亦都加緊了壓制中國的步伐。美國海軍在7月派出了尼米茲號和美根號在南中國海進行軍演，以支持自由和開放的印度太平洋。自從今年1月起，原本在巴黎附近的美國B-1B 和 B-52 轟炸機已經在南中國海、東海和日本海等重要水域進行了20次的飛行的任務。軍事專家認為，這些任務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告訴北京知，美國即使不動用航空母艦，亦都可以隨時威脅中國的地上目標和機隊。何天木又說，為了加大對中國的壓力， 特朗普政府比前任政府更加密切地关注和西方盟国海军的合作，这些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和西欧，这些国家目前亦都派出他们自己的海军军舰去到南中国海进行巡逻。另外一个重要的工具，专家指出，在美国巨大的市场，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使用关税、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等一系列的贸易壁垒来压制中国某些国有企业或者和北京政府有联系的大型公司的快速的成长。卡琼·阿尼斯说，美国政府众多的经济工具是他对抗北京的最有力的武器。他又说，中国迅速主导亚洲的根本就是经济，而美国会使用经济政策工具来压制这种成长势头，好像使用出口管制来确保中国没办法使用或者复制美国的高级的芯片，确保中国不能够盗窃知识产权，以及对这样做的公司施加制裁。他又说，因为他想美中的竞争更多的是经济间的竞争。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研究员成斌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政府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又说，相比过去政府使用传统的军事和外交的手段，特朗普政府特别依赖经济工具和经济外交。南德公司高级研究员何天木又说，美国在这使用一系列经济外交手段来到警告他的盟友北京带来的威胁。他又说，美国拥有强大的全球盟友的体系，以及软实力方面的巨大的优势，很多国家尊重并且支持美国强调的人权和民主等的价值观，譬如说，在美国政府禁止本国公司和构成安全威胁的外国通讯公司合作，在美国的游说之下，老牌盟友英国今年五月宣布停止在他的 5G 建设中使用华为的设备，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亦都明确表示，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禁止华为参与他们的 5G 网络的建设。特朗普政府使用的另外一个工具是总统令。最近特朗普总统对微信和 TikTok 下了禁令，此前他在5月宣布禁止和中国军方有关的中国留学生进入美国，而在7月特朗普的幕僚长梅多斯表示，特朗普正在考虑更多针对中国的行政命令。他又说，美国需要为重置平衡采取行动。美国总统通过总统行政令来实现自己的政策的目标，这是美国宪法赋予总统的行政特权，亦是总统手里面的一枚关键的武器。具体来说，这是一份总统签字下达给联邦政府的命令，这类来自白宫的文件不需要经过国会的批准。耶鲁大学法学院蔡宗曾中国中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罗伯特·威廉姆斯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广泛运用总统令在美国政府里面已经引起了一些讨论。他说，大家担忧这些行政令的合法性，它带来的先例以及某种程度上似乎仿效中国禁止某些互联网平台运作的做法。传统基金会的成斌说，总统令只是在本届政府适用，所以对于重要的问题，政府需要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亦都就是获得代表这些人民的国会的肯手。他又举例说，参议员全部通过的平等法案，就是要求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不能够再逃避美国监管的法案，就是一个例子。他又说，这些给了本届政府打了一个强心针，因为这些是参议院全票通过的获得两党支持的议案。威廉姆斯又认为，目前美国政府的挑战就是如何来到区分哪些和科技相关的国家安全担忧是和中国的政治制度密不可分的，而在多大的程度上面，这些能够通过中国进行现实的政策改革来到获得解决。他说，归根结底，这些需要信任。他说，例如在科技的层面，这些需要中国政府可信地证实有强大的法律限制中国执政党对于中国科技公司以及他们如何使用数据进行影响。他又对美国之音说，在目前的阶段，他们看不出来双方的互信机制有几大的现实成功的机率。以上是美国之音，译林华盛顿的报道。